今天我要教导的系列是关于圣灵的喜。我这里有本新，不算新书，但它是免费的，任何人想要我都会赠送。这本书包含两部分，第一部分讲什么是真正的救恩，即全新的你，第二部分圣灵，特别讲圣灵的喜和圣灵的恩赐。接下来一周我都会讲这个主题。我跟你说，这些内容非常重要，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需要救恩，他们祷告求耶稣赦免自己的罪，他们得救了，但之后就停滞不前。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这样，我八岁时重生得救，我记得那是第一次神指出我犯的罪，我立刻悔改，在家里重生了，父亲带我信了主，我真的得救了。因为第二天我去学校，朋友们马上看出了我的变化，他们问你怎么了，我说我重生了，我得救了。记得三年级时朋友还取笑我，因为我说自己得救了，但我生命确实改变了。不过那时没人教我圣灵的喜，因此我虽然得救了，但停滞不前。我知道自己已经重生，要是死了也会去天堂，但我没有能力活出基督徒生命。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也一样。重生很重要，重生必不可少，你必须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主。我一点儿也不轻看重生，但得救可不只是拿到一份保单。豁免下地狱卡远不止这些，从我们重生到离世见主，或到主再来接我们，这期间人生还很长。虽然你得救接受耶稣成为救主，并不代表魔鬼会放过你，恰恰相反，你若真的接受耶稣成为救主，真的接受得救，经历罪得赦免，那你身上就画了个大靶，撒旦会来扰乱你的生活，不让你成为有影响力的见证，从而拦阻别人通过你认识主。他会与你征战，在某些方面你遇到的麻烦比重生前更多，不过区别在于神有解决办法，你能胜过一切，你能攻克魔鬼所有拦阻。但我想说，撒旦会与你作对，除非你学会汲取圣灵的超自然大能，否则就不会在征战中得胜。你需要神的超自然大能。基督徒生命不只是艰难辛苦，而是根本不可能。现实中靠你自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做到打左脸给右脸，若有人打你这边脸，主耶稣说把另一边脸也转给他打，别人辱骂你，你还要祝福他，为他祷告，那简直是超自然，人根本做不到，靠自己的能力根本活不出基督徒生命。基督徒生命不仅是艰难辛苦，而是靠你自己根本不可能活出来。但好消息是，神没让你自生自灭。要讲的太多了，但我只有一周时间在电视上讲，内容很多。约翰福音第14、15、16章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话，在钉十字架前夜，他一边预备门徒，一边告诉他们要怎样才能胜过前路的挑战。就在这三章里，他五六次提到圣灵大能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要差圣灵来，圣灵要赋予你们能力，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，出自约翰福音16章13节。他要叫你们想起一切，出自约翰福音14章26节。还有很多经文，耶稣这一切话都在预备他们，告诉他们圣灵要来。之后在五旬节那天， 即耶稣复活、门徒重生以后。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下来，这些门徒已经跟着耶稣服侍了三年半，见证过许多神迹，却还是没找到门的徒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四节，耶稣告诉他们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已经跟着耶稣服侍三年半了，竟然还没明白他在说什么，完全摸不着头脑，所以才叫他们没找到门的徒。这些人确实有点愚钝。你知道吗？耶稣被钉十字架时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反而记得他预言过自己要复活。那帮人去找罗马人，告诉他们得让兵丁把守坟墓，因为这人说过他会死而复活。要是他门徒把尸体搬走，然后告诉人们他死而复活了，那就更糟了。于是罗马派了16个兵看守坟墓，连法利赛人都记得他的预言，他自己的门徒却忘了。他曾预言自己会死而复活，到了复活那天，天使对他们说，难道不记得他对你们说过的话了吗？他们这才想起来，太震惊了。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，但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一旦圣灵降临，他们立刻改变了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彼得讲了篇道，看见3000人得救，他引用旧约预言，证明耶稣就是基督，引用大卫的话，说那不是指大卫自己，因为大卫已经死了，那是指弥赛亚，他的身体不见朽坏，他要复活。这些人完全改变了，从前他们逃跑，彼得甚至3次不认主，现在他被带到文士和法利赛人面前，却放胆站着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判断吧。经文说他们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，借着圣灵的洗，这些人完全改变了。我知道现在有些观众，你已经承认耶稣为赦免你的罪而死，你接受了赦免，已经得救。假如此刻你死了，你会与主同在，但你心里没有这种胆量，也没有这种信心，你里面没有经文所说的这种大能。来看耶稣对他门徒说的话，在死而复活升天之前，他说的最后几句话，在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四节，他对门徒说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这些话不是建议，不是说这会让你生命更好，这是你活出基督徒生命的最好方式。不，这是命令，他命令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便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耶稣正在对门徒说话，他告诉他们要等候，在受圣灵的洗之前，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之前，不要去任何地方，也不要做任何事。记得吗？耶稣刚刚死而复活，足有40天，他在地上教导门徒，他们拥有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好消息，弥赛亚已经来了，他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如今他已复活，将要回到天上。 这是最大的好消息。但耶稣却说，在你们得着能力成为见证人之前，不要去任何地方，也不要告诉任何人。真是令人震惊。现今教会的问题在于，有很多人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主，他们已经重生，如果死了会去天堂，他们的确与神建立了关系，但却没被圣灵赋予能力成为见证人。我可以花几周来证实这一点，这绝对是事实。有些人出去讲的内容并没错，但他们在靠自己的膀臂和能力讲，并没有领受圣灵大能。耶稣说，你们要等候，直到圣灵的喜临到你们，这样你们才会成为我的见证人。这些门徒若真跟随耶稣三年半，听过我们从未听过的教导，亲眼见过耶稣和这一切，而耶稣还对他们说，在圣灵赋予你们能力之前，什么都不要做。如果这些对他们是真的，那我保证对现在的我们也是真的。然而，我敢说，多数传道人出去代表神，传讲神的话，并没有充满圣灵大能。甚至有些人虽然受了圣灵的洗，也被圣灵充满，但他们没有被圣灵掌管，仍靠自己的膀臂和能力去服侍，所以他们不过是鸣的锣，响的钹，并没有释放神的大能。如今有很多人想做对的事，但都在靠自己的膀臂和能力，这样可不行。举个例子，耶稣刚开始服侍时，在约翰福音第二章，耶稣去到耶路撒冷，施洗约翰给他施洗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后，他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去服侍。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说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思考一下，耶稣来到世上是为吸引人归向神，他成为赎罪祭，并且宣告为我们的罪他自己成了挽回祭，他当然希望人们信他。这时是他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公开服侍，人们看见神迹就信了他，但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换句话说，耶稣知道我们堕落的本性，知道我们的肉体如果没有被圣灵赋予大能，就没人有资格代表他。靠自己的膀臂和能力我们做不到，我们的言语需要圣灵赋予能力。耶利米书五章十四节说，主对耶利米说，因为百姓说这话，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，使他们为柴，这火便将他们烧灭。必须让你的话被圣灵赋予能力，被圣灵恩膏。可很多人讲的内容都对，却在靠自己讲。耶稣没把自己交托给这些人，耶稣当然希望人们信他，接受他就是弥赛亚，他曾多次这样表明。但在这里，这些人已经信了他。如果换作现在的布道家，一看到有人信了，就马上就给他们发单张，差遣他们出去，让他们传福音，影响整个城市。但耶稣却完全相反，他不把自己交托给这些人，因为他不想人在服侍时靠自身能力，靠自我。你必须被圣灵赋予能力。现在我主要想对传道人说，要正确的代表神，就需要神恩膏我们。此外，这对每个人都适用。要过基督徒生活，向家人、周围的人做见证，我们就需要圣灵大能。耶稣对门徒说， 在你们得着上头来的能力之前，不要去任何地方，也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圣灵大能能使你们成为见证人。怎么成就的呢？十天之后，在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一节说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件事很快便传开了，他们进入圣殿，成千上万人聚集过来问怎么回事。有些人以为他们喝醉了，这些来自各国的人听见他们传讲福音，用的不是自己原本的语言，而是用未知的语言。这不是出于他们头脑，而是出于他们的心。他们用各国语言讲说神奥秘的智慧，真是何等奇妙，吸引了众人。于是彼得站起来解释，这些人不是喝醉了，而是被圣灵充满，是圣灵的恩赐，因为神大能的彰显。那一天就有3000人得救，几周后又有5000人重生得救。于是在圣灵的超自然大能中，教会诞生了。使徒行传的其余部分，你仔细阅读这些内容，所有听了讲道重生得救的人，每个人都领受了圣灵的洗。如今我们看到教会基本上都只传讲救恩，只讲罪得赦免，这些很重要。不是说我们不该传讲这些，但我们不应该只传讲这些。我们应当像耶稣对门徒说的那样，你需要圣灵的洗，你需要靠上头来的能力才能活出生命。我们不仅要带领人接受耶稣得着救恩，也要带领人接受第二次经历，即神的大能临到你，使你得着能力，会发生许多事。你可以进入圣灵的恩赐，比如说方言、说预言、医治、行神迹、赶鬼、辨别诸灵，一切属灵的恩赐，我们需要全副武装这些大能。我知道有些人会说，你是说必须受圣灵的洗才能重生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重生了却没受圣灵的洗，仍可以上天堂。如果你没受圣灵的洗，也许还能更快上天堂，因为你没有耶稣所说的这种大能，就可能因某种疾病早早离世。对，没受圣灵的洗也能上天堂，但为何要那样活呢？圣灵大能可以帮你得胜，赐你超自然启示和大能，并把将来的事都告诉你，何必还要在没有圣灵大能的情况下度过这一生呢？圣灵的洗不是为了上天堂，而是为在地上度过今生。我保证你需要圣灵的洗。好消息是你可以得着圣灵的洗，并没有随着使徒一起消逝。我成长的教会只教导罪得赦免，一旦得救就停滞不前。以前我们坐在那里唱，等我们到了天堂，那将何等美好。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，一切得胜都在天堂，而现在就只有重生。若你好好感激，就能喜乐，因为就算再糟糕你也能上天堂，挺好。如果救恩只有这些，我也会这样讲，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我们应得的。但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不只是罪得赦免，预备去天堂，我们也被赋予能力，成为见证人，在今生就经历丰盛生命。但靠你自己实现不了， 你需要圣灵的洗，需要耶稣所说的大能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做我的见证。你需要圣灵的洗，我八岁时重生得救，但直到十八岁才受圣灵的洗。受了圣灵的洗后，我生命外在的改变比得救时更明显。我并不是说得救不重要，从某个角度说，得救是最重要的，因为那是大门，是入口，一切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要先重生与神建立关系，所以我并不是说受洗归入基督不重要，而是说这不是全部。就我个人经历来说，我得救十年后才领受圣灵大能，但在1968年3月23日我受圣灵的洗时，我生命外在的改变比罪得赦免时更明显。当然，在得救且罪得赦免时，我里面已经完全改变，成为新造的人，但我没有能力彰显在生命中。当我受了圣灵的洗，开始说方言，我生命突然被点燃，高速运转起来，启示性知识临到我，神开始对我说话，我与神的关系呈千倍增长。坦白讲，我生命中一切的好事，其中圣灵的洗绝对是重要部分。如果你已罪得赦免，却没有另一个特别的经历，若还没经历到圣灵大能临到你，你就错过了圣灵的洗。我还有很多要分享，本周我会一直讲这个主题，时间不足以让我知无不言。今天我只是让你看到，你生命中需要这大能，得救、罪得赦免固然重要，极其美好，但你还需要大能，需要能力，这就是受圣灵洗的意义所在。